所以有这样的基础呢，你才能够再去学藏传佛教的时候，有很多更细微的观想才会学得到。所以有时候当有些教法会告诉你，你的四臂观音观想在头额之前，有些告诉你观想在你的头顶，有些观想告诉你四臂观音在你的心间，你就有自信的四臂观音。这个教法深浅不同，我没办法绝对回答你，你应该问你皈依的那个传承上师，上师怎么教你你就怎么做，不要自己乱加意思。你修了以后，你有什么问题或做梦有什么觉受，你应该去问你的上师，而不是问别人，听懂吗？好，我只讲到这里。好，请打开灯看下面第六页第六行，礼敬诸佛的实践。我们对人，我们刚才讲诸佛是指过去现在佛，所以你常常修礼敬诸佛的话，你对人应该要至诚恭敬，要平等无二。人是有情众生，他是有佛性的。而对于物本身，譬如我现在的桌子或是你坐的椅子，物也有法性，法性我们现在来讲可以讲 function， 有功能。所以真正修礼敬诸佛的人呢，对于自己所用的东西应该把它整理得很干净，有条理，而很美观，清净无染。所以修华严法华行的人呢，他看一切的众生啊都有佛性，看一切的东西都有它的功能。比方说假如在座你没有椅子的话，你就必须坐在地板上啊。所以有情众生有佛性，无情众生有法性，佛性跟法性都是缘起性空的空性。第三个，学华严的人对事情要尽心尽力的去负责，认真的负责，这样子你才是真正修礼敬诸佛的人。接下来再看第八行，法华经讲安乐行品说，我们释迦牟尼佛特别告诉我们，末法时代不论在家出家的弟子，不应该花时间在无谓的辩论上戏论上浪费你的生命。他说请看第六页第八行，又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辩论戏论，就是无聊的辩论讨论法义，甚至产生争辩跟竞争。对于一切的众生啊，注意一切的众生应该起大悲想。为什么？因为在藏传佛教里也告诉你，修慈悲观的另外一个方法，第一步要修慈母想。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坐在这边左右的莲友，虽然你可能现在认识他可能不认识他，可能他过去就是你的父母啊、师长啊、亲朋啊、好友啊，对不对？佛教讲无量劫的轮回呀，你想想看，假如你的爸爸妈妈或是祖父祖母一刹那之间若往生了，假如最好往生极乐世界，若没有往生，他去投胎转世，投胎到哪个国家你也不知道啊，甚至也可能投胎做你们家最喜欢的什么宠物啊，是不是？这都可能的。可是一般凡夫他没有阿罗汉，没有证到阿罗汉，没有神通，他是不知道的。所以有你会觉得你在认识朋友里面，有些人你看到他会非常的亲切，你觉得感觉呢非常的温馨，就像家人一般。我告诉你，你的感觉有时候是对的，你表示你过去跟他真的是六亲眷属，当过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哎呀，我看到他呢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无话不聊，但不会打妄想。有些人看到别人不管男的女的，对方对我生理冲动，那代表你过去可能跟他做过夫妇。所以每一个人，人与人有善缘有恶缘，你应该了解一切的众生真的在过去世里面都当过我们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但是只是你一轮回忘记了，这是事实的。所以当你证道成为阿罗汉或有神通，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世的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所以世间会有些人会流行去看三世因果，其实我会觉得你也不用看，你想想你自己跟他什么关系，你大概就知道了，对不对？但是在 佛经里是说，对一切众生应该起大悲想，因为我们过去都当过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对于一切的如来要当作大慈大悲的父亲想，对于一切的大菩萨我们要学着把它当成很好的老师起大师想，对于十方诸大的菩萨应该常常身心恭敬礼拜，对一切的众生要平等说法，顺着他所问的佛法，不要增加不要减少，乃至对方非常执着法也要不可以为他多说，应该讲到恰到好处，这是契理跟契机的。所以我们对一切的众生要发心啊，把它当成见佛一样的身心恭敬礼拜。那他正这个问题就会产生了一个问题，见佛，请大家翻开补充资料第十一页，第十八行，本来这个是应该在第八院常随佛学要说的，好，我觉得这个重点很重要，我现在先解释，请看第十一页第十八行，见佛。很多莲友都很虔诚念阿弥陀佛，那请问你有没有想过，假如我念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突然阿弥陀佛现前了，你怎么分是真的假的啊？你有没有想过呢？突然假如你修四臂观音，或是你修格鲁仁波切莲花生大士，突然本尊现前了，是真是假啊？好，我先讲密教啊，密教什么叫做口传呢？口传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嘎举把，嘎举把，嘎举藏文就是那密啊，就是口传的意思，代表上师要传你这个法，会告诉你灌顶、口传跟解说之外，上师还会告诉你，假如有一天你修到本尊现前的时候，下一步怎么办？第一，你怎么判断它真假？第二，你怎么判断我跟本尊融成一体？这个就是他的无上秘法，也不会公开说，说了也没有用。那事实上很多我们汉地的人，我很真诚说，东南亚的很多佛教徒都跟西藏佛教也有缘，那是很好的，因为金刚乘教法是很殊胜。但是我发觉很多人董事刚开始都是做灌顶族的，就去灌顶啊，学习教法啊，那因为语言文化不同，对不对？想法观念不同，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真正亲近善知识。以西藏严格来说，要三年亲近善知识，然后要学十年教法，十年经论，最后你才能够深入无上瑜伽的大法。但是现在很多上师没办法，你们都请啦，那他只好，好吧，那我就观，比方说黄教的大威德金刚，是文殊师利菩萨的愤怒像。其实严格说，以我理解，你应该先专修文殊法30万遍到100万遍，文殊师利菩萨你修得很清净，修极净尊，你才有资格，上师会观察你，才为你灌顶。不像现在大家都灌，老实说灌得满头包的，那只是结缘。我不能说没有功德，听好，我这个人很如实，只是不够圆满，没有按照他的次第。尤其西藏为越高的教法是越是愤怒尊的，那我问你，你现在修大威德金刚，突然有一天大威德金刚，嘿，老兄我来看你了，那你不吓死吗？那你怎么分辨真跟假呢？那要问你的上师。第二个，你现在问阿弥陀佛现前了啊，注意听啊，注意听，我不管其他法师有没有说，以我所读到的经论以及我的一些修学经验跟参访，假如你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天不管在定中或梦中啊，你很欢喜的突然看到了大宝莲花，你心里不要太兴奋，你就继续念阿弥陀佛，立刻万丈光明的现前放光加持你。第一个，假如阿弥陀佛是真的，他放光加持你，你身心会很柔软清凉，跟戒定慧相应，那是真的。第二个，假如你的感觉是恐怖紧张不安，那是幻境，那你要继续念佛，一直念一直念，一刹那之间那个幻境啪嚓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 若有众生发大乘菩萨心，要现身定中见佛，魔啊也可以变佛、菩萨、比丘来障碍你，这是真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假如你好好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会魔来障碍你呢？因为你有所求。有些莲友他有时候念佛念佛，哎呀，突然看到阿弥陀佛，不管是佛像也好，雕像也好，他就说发喜充满，打开门来，哇，看到阿弥陀佛了呢。炫耀心，这是障碍。另外，你下次念佛的时候，你就念，一直念，一直念，怎么我上次看阿弥陀佛，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就是你这个有所求的心啊，魔可以障碍你，知道吗？所以你应该很真诚的念，你不管功夫到了，自然阿弥陀佛会现前加持你，会让你功夫更高。所以第一个由你的觉受来判断。第二个，有人说真正阿弥陀佛放光比较柔和，魔放光比较刺眼，我不太同意。为什么呢？因为经典没这么说。其实佛跟魔都可以放很强的光，也都放很弱的光，最重要是你的觉受是跟戒定慧相应。另外还有一个参考的，就是假如你定中看到阿弥陀佛，你可以眼睛张开继续念佛，你看看佛有没有影子。看我的手啊，我手拳头就有影子，对不对？阿弥陀佛是空性的，所以没有影子。假如你看到念佛当中你看到佛有影子，我跟你讲，那绝对是幻境。甚至有些人跟我念佛的时候，或是刚学佛法呢，一灌顶一加持，说哎呀师父哦，你讲普贤菩萨金光闪闪过，你的光好庄严，我都 shut up。 我说那是因为我今天剃头，头放光。老实跟你讲，很多道教徒啊都很喜欢啊来吸佛教的磁场。其实事实上大家会听得欢喜，是普贤菩萨加持，我能够讲经也是佛菩萨加持，那不是我的光，是佛菩萨的光，我自信当中也有普贤菩萨也会放光，所以不用你讲，我头很亮我也知道。但是呢，外道的人就会执着这个光，就好像来佛教道场，哎呀这个磁场能量很好，我们呢要拜，然后我们要吸，那不就像蚊子跑过去叮过去把你的血吸过来跑过去再注射进去吗？这个叫做有为法，这个不是正知正见。真正的光是你从心中里面修戒定慧而来的。所以为什么古来祖师都告诉你不要求神通，不要求感应，因为这些东西真的会让你着魔。你刚开始不觉得，慢慢到最后你修到呢，哎，好奇怪哦，对不对？有人跟我讲话哦，明天呢好像佛菩萨呢来跟我开示哦，然后后天呢我又发现呢师父我的预感很差，我说 shut up， 那都是你的妄念，你自己潜意识当中自我解释的妄念。当然定中见佛有定中见佛的条件，定中见佛有定中见佛不同的状况，所以你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经论，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因为他走过来这条路的。所以我归纳一下，第一，佛放光一定是清净庄严的，没有恐怖心跟戒定慧相应。第二，佛放光一定是没有实体，所以它没有影子，所以它是与空性相应的。好，我先讲到这里，请看讲义第十一页第十八行，见佛是大乘禅观中所要重视的课题。这个四课题，时间关系，我可以分四个角度来解释。第一，就原始佛教阿含部派跟中观学派来说，他会强调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是释迦牟尼佛刚开始最教我们最真实的地方，这是就圣义谛而说。缘起性空是佛甚深的教法，你了解了缘起法，就可以真正见到了法，见法就等于见佛。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见是用什么见呢？眼睛吗？肉眼见吗？还是心眼见？还是法眼见？大家知道读过《金刚经》，人有什么？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还有佛眼。 但是念佛有一个很殊胜，以及密宗有很殊胜的地方，就是你这个凡夫的眼睛啊，肉眼可以蒙佛菩萨或本尊的加持，亲自见到佛。一般见佛，佛是没有形象，佛虽然行32相80种好，那是他的功德力，可是啊，佛真正是无相的，对不对？金刚经不是讲吗？佛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讲圣义地。可是你不要误会说佛无相，但是佛因缘现成的时候，当你临命中的时候，他因缘和合，他的大悲愿力就可以生出相来接引你，这两个不冲突。所以这里的佛见佛呢，是指由心眼见，最重要啊！阿含经讲的是由心眼见佛。可是我们密宗跟净土宗殊胜的地方是你肉眼就能见佛，这是佛跟本尊的愿力。接下来再看第二个，以见佛的状况至少分五种。第一个，梦中可以见佛。抱歉，我还是用阿弥陀佛举例哈，因为我知道在座很多人修净土，你梦中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尤其有时候在梦中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感触或是预感，你可以梦中见佛。我昨天不是讲我们狮头山有一个老比丘尼吗？他就是梦中见佛。第二个，临命中之前，要往生之前也会梦中做见佛。第二个 B， 在禅定当中，譬如你在念佛念咒，或是你在回向完了以后，突然心很清净，你无所求的时候，突然佛就现前了，这叫定中见佛。第三个 C， 临终见佛，临命终时的时候，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来接引你，所以临终的时候不要怀疑，绝对不是魔。为什么呢？藕益大师回答这个问题过，说佛的力量比魔还大，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你不要怀疑，看到阿弥陀佛或看到本尊你就跟他走。第四个，往生以后还会花开而见佛。第五类是指，不管你是在净土或在这个世界，当你修阿僧祇劫功德圆满的时候，佛会为你受记，说善男子善女人，你叫做什么名字，我为你受记，受记的时候也可以见到佛。第三个，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指净土中第一代祖师庐山东林念佛堂慧远大师他所传的教法，来自于大智度论，以及来自于鸠摩罗什的教法。波州三昧经非常重要，我讲经讲净土，我不太喜欢提，听好，净土五经。为什么？净土五经是我们人自己归纳的，事实上净土不单单只有五经。我也看到有很多有流通观音三经，对不对？都很好。那是什么？众生在无量的法门里面呢，你没办法天天受持，很多高僧历代祖师很善巧的方便帮你整理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执着这个框框。其实净土中第一部最大的经典是什么？波州三昧经。我读学术就是选这本当我的学术论文。为什么？它是在早期在定中里面要见阿弥陀佛。还有修波州三昧经的先决条件，你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你在定中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也可以见到十方一切诸佛都现前。举一个例子哈，我刚才说你看到阿弥陀佛，那怎么办？你判断它假的跟外的怎么办？以后呢，假如以波州三昧经来说，你看到阿弥陀佛是真的，你就继续念，你可以在定中问阿弥陀佛佛法，他会回答你的。甚至你可以说，阿弥陀佛，你放光加持我，让我不退转。你可以跟他沟通的。假如他是魔的话，一刹那之间就走了。所以波州三昧经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假如你定中见到佛以后，注意听啊，之前你要先读金刚经跟般若经，你也要学净土的经论，你懂得一切唯心造，佛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这个金刚般若的道理了解以后，现在你念佛阿弥陀佛现前了，你就要思维心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你就按照这样经文做思维，这样子阿弥陀佛那一刹那放光 就会融入到你的身体，你不会着魔，你就会看到自信弥陀与外面的弥陀原来是不二的，你就证入了念佛三昧。可是很可惜的，我要报告一桩事，从古至今，中国的历代祖师有很多人修成功了，但是中国人不愿意炫耀自己的修持过程。还有《般若三昧经》里有说，如果定中见佛以后，只能对两种人说，一，你的老师，第二，教你这个教法的善知识，你为了求验证，但是不可以对别人宣扬，宣扬会有共高我慢，所以就会有魔障。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查过从中国净土宗历代祖师的传记以及他的开示录，很多人对于这个所谓从念佛见佛怎么样融成一体，以及怎么样修空观这个 process 啊，这个过程很可惜都没有记录。但是假如你有发大愿心，今生就求生要见阿弥陀佛的话，你应该好好去读《般若三昧经》，这是净土中最重要的，般若跟净土早期是结合而成的。否则哦，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演变到最后呢，很不幸的在宋元明佛教史里上呢，真正阿弥陀佛曾经被人家批评过，念阿弥陀佛就等同死亡佛教。你不要说别人，我小时候我的印象中，谁要念阿弥陀佛啊，西人念阿弥陀佛啦，对不对？这个是很可悲的。为什么呢？佛弟子本身对经论不深入，对于净土的念佛三昧道次第也不清楚啊，也很少法师讲得很清楚。好，我在这里没有攻击别人的意思，我只是说我自己也学过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经论去请教，但是在观想跟观相的这个次第呢，保留在西藏的婆哇法跟阿弥陀佛净土法里面，他们两个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好，接下来请看第四段，非常重要的，净土行者应该常常观想一切的境界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注意听这句话，若你真的听得很发喜，常常思维，我相信会帮你找证念佛三昧。好，阿弥陀经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叫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什么叫阿弥陀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对不对？意思是说，我看到很多人都有 question mark， 没关系，我念古文，我再解释一遍啊，我很有耐心。就阿弥陀佛，他叫光明无量，他可以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度，山川河海他都可以穿越，没有障碍，这个叫做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又叫做无量光佛。那请问阿弥陀佛无量光随时随地在照，请问阿弥陀佛照不照地球啊？照不照？照不照新加坡？照不照大悲佛学中心？照不照你头顶？照。没错，很多人以为念佛只要到极乐世界才见佛，其实那是你还有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的分别，这是对初学说。但是假如你发大心想要提升你念佛功力的话，请注意听这句话很重要。请问阿弥陀佛可以遍照无量无边的佛国度，那请问阿弥陀佛放的光，不管它是金色白色，所显现的东西一定变好的吗？坏的能不能变？能啊，好坏本身是空性的啊。所以很多莲友啊，都认为说我念阿弥陀佛一定都遇到一帆风顺，未必。那是因为你有分别心，有好跟坏，有长跟短，有男跟女。真正念佛要得一心，一心就是没有分别心。我觉得很多的莲友呢，他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他真正呢，等念珠合起来的经书合起来，他对别人呢都是分别心，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这个就是你永远证不到念佛三昧的原因之一。有很多原因，一心要在境界当中去磨练，所以阿弥陀佛可以变好的也变坏的来成就你。你不要认为佛菩萨一定现清净庄严的广大身， 在佛菩萨来讲，他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他一定会选择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帮助你。有时候呢，他会选不好的方式来磨练你。比如说，你就像你做爸爸妈妈的，你教小孩，你什么都对他很好吗？不一定。有时候呢，你虽然假装生气一下，现愤怒金刚像，他被你教乖了，是不是呢？所以很多佛教徒会常常来跟我说，师父，我非常抱怨，我学佛一辈子了那么久，为什么我都坎坷很多？其实你不了解，你过去所造的业，惑业苦，你迷惑造业，造了业一定有苦。虽然你今天发心学佛了，你可能听了这个法座非常欢喜念普贤行愿品，可是你一发心啊，我要提醒你，千锤百炼才开始。那你过去所造的恶业现前的时候，你要欢喜心去受。一般人受苦的时候呢，就报复别人，怨恨别人，你不愿意，那你就迷惑，迷惑就再造业，再造业就受苦。那这惑业苦三个轮子呢，要用剪刀一剪，一个断了，三个就断。一般人叫你怎么从哪里点，不要造恶业，所以为什么要守五戒十善？告诉你，先不要造恶业，不造恶业还会不会受苦？会，因为你过去世所造的会现前。你今天发愿，我要求生极乐世界，你要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虽然可以待业往生，但是呢，多少你无量劫来冤亲债主啊，是不希望你去的，他会障碍你的，让你生病，让你工作，让你不顺利，种种障碍你。但是你要欢喜心去接受过去的苦，而且观苦也了不可得。你甚至要想，现在早一点受还好啊，假如等我临终的时候，那不就更来不及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要欢喜心受。另外，你受了，你不是，你欢喜心受苦，接下来你不要迷惑。真正不要迷惑很难，必须要深入经藏，你必须要好好忏悔业障，让你业障忏除了，升起般若智慧，你才不会迷惑，你才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那先前先不要造业，然后随缘消旧业，欢喜受苦，然后不要迷惑，这样子慢慢慢慢的，你的心才会清净，你才会往解脱跟成佛的道路走。所以请看第十一页倒数第27行第二行，我写着说，遇到逆境你要想，那是来磨练我的，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他目的是要磨练你的嗔心，你要修你的忍辱波罗蜜。很多莲友他能忍，忍辱功夫非常好，可是忍辱以后不能放下，所以一忍到最后变成 volcano 火山爆发。忍了以后你还要消化，接下来遇到顺境的时候也要除去贪心，要成就你布施波罗蜜，要放下。这个我体会很深，我举个例子，我还没有学佛之前，我很喜欢看高僧传，我从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弘一大师传、地贤法师传、虚云老和尚一步一步看，我看到很多的高僧传，大部分我的心得我归纳是，很多人刚出家的时候都很苦，因为没有福没有慧就磨练，所以刚出家的时候逆境是模拟忍辱波罗蜜，要去你的嗔心，因为一般人要逆境就不高兴，就会跟人家结恶缘，你在逆境的时候要能够安忍，注意安忍就是忍辱之外心还要安，你心为什么能安？心安而理得嘛，你知道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众生被骂，那给他骂一骂无所谓啊。很多人不是，我被恨了以后一辈子都记得，小心那时候临终的时候恨会跑起来，变成冤亲债主，障碍你往生。所以能够放得下，放得越快越好。然后呢，假如你用功，好，我归纳一下高僧传里面，大概假如立根的人10年到15年就会开悟正一心不乱，中根的人大概要20年到30年，顿根的人要50年。古人是很精进的，用了生命而真正要成佛度众生的，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勉励啊。 我很惭愧，我不是立根的，但我想我起码是中根的。那各位，我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根的，你自己想一想吧。不管怎么样，我会发现他刚开始是逆境非常多，苦啊，病痛啊，没有福报，人家磨练他，忍辱他都忍。好，假如你用功肯诵普贤行愿品、法华经，或修个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是不是就有点小福报啦？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有一点法缘啦，利益众生啊，那时候要小心。为什么？师父往生了，没人管你；师兄弟呢，谁也不服谁了。然后呢，同参道友呢，一个比另外一个高了，我是老菩萨了，这时候更危险。为什么？那时候要考虑第二个顺境，人家对你恭敬，对你赞叹，对不对？那时候呢，你不要迷失在五欲六尘里面，这个不论在家出家都要提醒谨慎的。那顺境来的时候，你自己要告诉自己要放得下，这叫布施波罗蜜。所以看破你才会有智慧，做到如如不动，放下才有功夫，才叫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来能够呢，好的你也欢喜受，坏的也欢喜受。这样子的话，逆境来你也能念佛念咒，顺境来也念佛念咒，生病的时候念咒，梦中的时候念咒，到最后我告诉你，临命终时你就会说，我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欲知实质，除了阿弥陀佛可以为你做证明之外，其实你自己修到什么功夫，你不用问别人，你应该要很有信心。所以我今天供养大家，你想要修行念佛的人，很多人不容易正一心。为什么？你嘴巴虽然念佛，可是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的想法都还是什么二心，你没有平等心。平等心是让你正一心不乱的前方便。乃至于你修大圆满大手印，你应该观想下面一切境界都是上师本尊护法所变现的坛城，在第25页。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西藏的上师本尊护法他磨练你的时候，不一定都是现顺境啊，都是现逆境的多，他要磨练你啊。假如禅宗的话，要观呢，所见一切皆法身，对不对？一切呢都是清净的法身，这是来磨练你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你不要认为你一学佛就永远一帆风顺，错，真正考验才开始。你常常要想，好的我要珍惜，比如说你作为同一个精舍或同一个传承的人，要相互珍惜；遇到恶缘，你要相互的忍让关怀。因此密宗金刚乘十四条戒律里告诉你，为什么金刚乘弟子不可以明争暗斗收是非，因为明争暗斗会破坏你的传承，通通最后是下阿鼻地狱的。所以密宗的戒律只有十四条，很难很难守，它必须要有显教的基础。假如你能够修一切众生都是佛，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你看一切人都像阿弥陀佛这样，你只看到自己，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所见一切的人都是圣人，都是佛菩萨，只有自己是一个凡夫，很惭愧，很精进，很忏悔。你这样勇猛精进心，你一定会有成就的啊！所以希望大家遇到境界来的时候呢，要能够观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在这里时间的关系，我讲一个故事哈。糟糕，我太法喜充满了，这些问题会回答的。或许有些连友听过故事，没关系，这是我 my favorite 最喜欢的。我讲两个故事，一个讲见佛好了。很多人说，师父，我每天发愿，你要发愿早一点定中见佛，这是愿，但是不可以急。你不能说明天我怎么还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因缘该成熟的时候，他自然会现前。从前无着菩萨在印度，他很想很想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是他的本尊，因为他专修唯识。那他读了非常多的经论，他呢有一天呢，他六年请假到山上去闭关，每天拜弥勒菩萨，很虔诚的礼拜，念弥勒菩萨的咒，然后呢读弥勒经典，他一心一意都想见弥勒菩萨为他说法。他每天昼夜精进的忏悔，睡得非常少，四五小时，这样念念念。结果斗了六年以后，他很失望， 弥勒菩萨没有现前，他有一点气馁了。结果呢，突然他接到家乡里告诉他说，你的妈妈身体不太好啊，他就回去看看他妈妈，看完照顾尽完孝道以后，他又再回来啊，继续再拜第二个第六年，这样加起来12年，他就拜拜。结果呢，每天昼夜的虔诚拜，拜了第二个16年，也就12年以后，还是没有见到弥勒菩萨。他真的有点失望了，他说，我这么虔诚这么礼拜，弥勒菩萨怎么不来给我加持呢？结果他突然想回去看他家乡里的师父，因为他很想念他的师父，感恩啊。在回到家乡的路上呢，他突然看到了一只狗，狗身上流的脓疮，躺在路边，然后一直哀嚎的哀嚎叫。那这个无着菩萨没有出家之前是医生，所以他医术很好，他一看那个狗啊哀哀叫啊，真的闻起来非常的臭，他看到那个脓疮上面还有细菌还有蛆啊，他想糟糕，这只狗真的得了那个传染病，快要死了。可是他呢就想说要去救他，我现在没办法，天黑了怎么办，我要赶路。那他就想走，一走的时候呢，那狗又叫了。他这时候想，不对啊，我受了菩萨戒，我应该救度众生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我现在不是应该救度他吗？他说，可是我没有药啊，怎么办呢？但是他是医生，他说我有一个方法，最快跪下去把他身上的脓血通通吸出来，那免得呢他病菌会传染。可是他在思维的时候，他想，哎呀，这个细菌又吸到我嘴巴怎么办？他就考虑了很多啊。最后他想啊，不管他了，反正呢拜了12年也没有见到弥勒菩萨，挺失望的，那我就帮助一个众生也好。他就跪下去，然后就开始吸吸呢身上他皮肤的病，吸了然后吐出来，吸了吐出来，哎，本来臭臭的越吸越甜，越吸最后变甘露，最后一刹那之间弥勒菩萨现前了。无着菩萨说，弥勒菩萨，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他说，无着啊，我天天都在你旁边啊，我12年跟着你啊，也没有看到啊。他说，我求了你这么久，你怎么都不出现呢？他说，你虽然想要见我，你有这个愿，但是你有所求，你有所求，所以障碍了你自己，你看不到我。事实上我天天都在你头顶上放光加持你啊，听懂吗？这是关键。你要发愿，但是你心中不可有所求，有所求是障碍。那他说，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是现前呢？他说，12年来我都在跟着你啊，在旁边啊，但是我最后我只好用我的神通力观过去现在未来，什么样的因缘可以让你发大悲心呢？因为你过去曾经呢养过很多很多的狗，有一世，那你看到狗的时候你很欢喜，我只好变一个最丑最臭的狗来引你的大悲心升起。当你很虔诚的用大悲心跪下来吸的那一刹那之间，没有人能所的分别，所以一刹那之间你无所求，你就看到我清净的32相了，听懂吗？所以可见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第一，你可以有愿，我发愿念10万遍大悲神咒，大悲观音菩萨亲自放光加持你，为你说法，为你磨顶，绝对不会着魔，因为大悲神咒是可以降魔的，所以观音菩萨会满你的愿，但你要很认真很恳切的念。有人说，师父，我念了10万遍以后又没有见，继续第二个10万遍，你的业障太重了嘛，你继续忏悔，但是要有信心。第二个，你发了愿，这个故事给我们启发是什么？你发了愿以后不可以急，急躁会着魔。所以我插播一下，弘一大师闭关的时候亲自写信给印光大师说，我要闭关，我发愿现身要见阿弥陀佛，请问师父，他曾经拜印光大师做了师父，印光大师是不收徒弟的，讲归不收徒弟，其实他收了很多徒弟，他是看人收，他也收过出家众。那他鼓励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是一代高僧哦，能够放下自己去拜弘一印光大师很了不起。他跟他说，你关中用功要专精不二为主，请你写下来，专门的专，精纯的精，专精不二为主，要先求一心，不要急着求感应求神通，你心若真正得到一专一了，自然有更 广大的感应，不可思议的神通，而且你的心会更清净。好，这个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一段有空你可以看，这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开示。当前为什么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魔障这么多呢？大家就是喜欢求灌顶，求上师有特别的教法，有求神通，求感应。所以很抱歉，古来祖师说了一句话，阿弥陀佛，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当然他是指不好的和尚，我想在座的法师都是非常奉献很多的。可是这句话给我们感触到是什么？真正讲的上师，好的上师，他不会乱显神通的，他是要用法才能救度你。假如你只是求神通求感应，外道也有神通啊，佛也说过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所以你要专精不二为主。纵使你修四臂观音，你也是这样，你发愿你可以求四臂观音在定中为你现前，为你灌顶，为你说法，甚至让你辩才无碍，广度众生，佛菩萨是可以满你的愿。但是你要非常的勇猛精进，发愿而无所求。第三个要有平等的大悲心。所以真正呢开悟或有定中见过佛菩萨的人呢，他看一切的众生都非常的谦卑。为什么？他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假如你遇到这个善知识，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在家出家，最后只有他开悟，其他人都不如法，我跟你讲他有问题。因为般若经长共高我慢，这样的也是大魔障。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在华严经感应录里面，对不对？唐朝有一个谭毅法师，他呢每天诵妙法莲华经，一天诵一部也要有六七个小时。他每次诵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他的精舍外面都飞来了一只雉鸡，雉鸡知道吗？就是一种动物，有点像孔雀这样，雉鸡。然后每天呢就听妙法莲华经，结果呢当他诵完经完了以后呢，哎，他就飞走了。他就常常来听，听了三年以后，哎，这天雉鸡啊不来了，结果他往生了。听完雉鸡以后呢，对不起，他还是飞来了，听了经然后回向完了以后，他就坐在那里了。啊，师父想说，哎，雉鸡啊，今天经诵完你可以回去，一摸它，哇，它身体冷透就往生了。往生了以后，那个晚上他师父做了一个梦，就是这个谭毅法师做了梦，就说，师父谢谢你，我感谢你诵法华经的功德力，我每天来听法华经，我现在已经投胎了，投胎到你们寺庙前面的一个村庄，姓王，王氏人家，请师父来看看我，我想出家。好，结果那个师父做了这梦，他功夫很好，他就走到寺庙前面一个村落里面，然后敲那门，叩叩叩，有人在家吗？请问王施主，哎，你家是不是诞生一个小男孩？哎，他说，师父你怎么，我知道我姓王，而且对啊，我们昨天就生了一个宝宝啊。他说，没错，那个是我徒弟。他说，师父，我们好不容易子孙八代呢单传，好不容易你看我老蚌生珠啊，我生出了一个子，你怎么就来呢？对不对？他说，没关系，你把你的儿子抱出来，我做证明给你看。结果他小孩子抱出来，刚昨天出生，一看到就说，师父您好，会讲话。他吓了一跳，然后他说，你不相信，把你的小朋友的左腋剥下来，他看到有雉鸡的毛有三根，他就跟他讲这个故事，他是来投胎的。那他想说，好吧，那师父这样起码就让我们养到十岁，我们再送给你吧。然后呢，在这个时间呢，这个小男孩很有善根，天天也到寺庙去跟师父修妙法莲华经，最后出家受了具足戒。二十岁以后，他在山上非常的用功，一生都诵妙法莲华经，一天念一遍呢，诵三十年。我常常会强调这个数字，你知道，古人能够成就，真的有他的道理。不是说现在人不可以，现在人有善根有福报很多的人，但是精进还不够。结果他送呢，有一天他就跟师父告假说，我到山上去闭关。有一天他送妙法莲华经，送到一个阶段，那他就坐在那边，突然听到人开敲门，叩叩叩，有人在吗？他说，谁呀？ 他说：“师父，对不起啊，我来挂单的。”突然一打开门，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手里呢拿着一个竹子的篮，前面呢有一个小白猪，两根蒜头插在那边。他说：“师父啊，对不起啊，前不着店，后不着面，山上里啊下雨很黑啊，你可不可以让我挂单呢？”说：“不可以吧，孤男寡女不太好，我是出家人啊。”好，我看你就不要挂单吧，你到别的地方去吧。他就说：“师父啊，你真是不够慈悲，出家人慈悲为本吗？对不对？我也有佛性啊，虽然我修得不好，但是真的呢，万一我被虎狼狮子咬了怎么办？”哦，他口才挺好的，讲的那个师父哑口无言啊，说：“好吧，我让你挂单，但是呢，你睡我的房间，我在禅堂打坐，好吧？”好，那师父就在禅堂打坐，他真的很慈悲，就帮他铺了床铺，说：“来，女居士，你睡那边。”好，这是不得已。然后呢，睡到一半，一个小时以后，突然说：“哎呀，师父，我肚子痛啊，你可以来帮我揉肚子啊。”哎呀，他想这个女居士真难熬啊。他说：“快点啊，师父来不及啦，对不对？你怎么这么不吃接？我真的拉肚子了，可能我今天吃东西不舒服。”他想怎么办呢？菩萨又不能不利益众生。这时候他左看右看，哎，有一个席帐就拿起来了，他就裹了一个布。他说：“你躺好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说：“女居士怎么样比较好啊？”师父谢谢你，真是大慈大悲。他说：“天色不晚了，赶快休息吧。”那位师父想：“哎呀，真是被磨得这样。”继续就打坐了。结果哦哦哦，天亮了。天亮了以后呢，听到公鸡叫，他起来以后就说：“师父，非常感谢你啊，你那么慈悲，在深山里啊一个人修行，那你让我住，然后还照顾我的肚子，我真的很感恩你。”他走到路，走到门口就谢谢他。为了谢谢他，还古来女孩子很漂亮，是有发簪的，对，那个发簪是玉做的，他就回眸一笑，然后把这个发簪丢在地上说：“师父供养你。”就走了。那个法师说：“阿弥陀佛，送驾。”结果呢，送嫁以后他想真好。结果各位你知道吗，他非常有道心，然后呢他想这应该就没事了。的确他非常有道心，你知道这出了门呢，摇身一变，这个女孩子是谁啊？大横普贤王菩萨。那个白象呢，小猪啊，变成一转身就变白象，他骑着六牙白象。那个两朵的葱呢，就变成两朵莲花，一朵莲花是普贤菩萨坐着，另外一朵莲花普贤菩萨就一弹指就告诉他说：“谭义法师，这朵莲花供养你，为你受记，你一生真正呢是清净庄严，你诵妙法莲华经，将来你必定往生极乐世界，我阿弥陀佛跟普贤王菩萨亲自会来接引你。”那时候一看到原来是普贤菩萨的化身，他想还好我那时候真的对他很恭敬，他就顶礼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法华经感应录》里。我讲这个例子有很深的意义哈。我学佛，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我很大的震撼。为什么佛菩萨为什么会用这样来表演来考验你呢？听好啊，那是因为我理解的，一般众生你告诉他不要造恶，要好好做善，你不要造杀盗淫妄酒，好，你要修福，你要修慧，你要行六度波罗蜜，叫你去恶修善，对不对？这个还是初阶。但你第二个阶段为什么有善呢？有些人会执着大的功德才做，不得没有小的功德他就不做，所以这样大小的分别是障碍你的。第二个，为什么会有善呢？因为你在潜意识里面还有一个恶的念头，恶的标准你才知道它是善，对不对？所以在第二个阶段来讲，你还有能所的分别。佛菩萨看到你机关机你成熟，为了去你能所的分别的时候，他会显现一些超乎常理甚至是超越五界范围的境界来磨练你，就是要磨练你去掉善恶的两边执着，就是我这里磨练你逆境两边的执着，这样子都磨练完了以后，你就进入非善非恶，而且善恶是空性不二的境界，这是很重要的。其实西藏教法很多无上瑜伽是站在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讲的，所以我建议各位在座的莲友有空多读法华经，多读华严经，其实还有般若经。华严法华般若是你学金刚乘教法的三个最基本的， 纵使有一天你修无上大圆满，还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可是我发觉很多的莲友汉地的人只希望修求无上法，可是真正对于大乘的基础都不重视。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考验到说，您真正在境界来的时候，你不要看境界好跟坏。一般人都是呢，碰到境界来的时候都是你错我对，这个就是凡夫。你应该反过来想，看自己的心，不要去管外面的境界。你先问你自己的心有没有清净，有没有调伏贪嗔痴。假如你分别心很强，平常呢男女相分别很重，或是呢在家看不起出家，出家看不起在家，小心普贤王菩萨就现一个来教训你啦，这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你要常常观想，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禅宗讲一切皆法身，密宗讲一切是上师本尊护法所变现的坛城来考验你的。你要在境界里面能够磨练你的心，将来你就能够呢在五浊恶世呢当下就会有很大的成就，这个是可以帮助你正一心不乱的，好不好？这个很重要。今天就讲座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请合掌，跟我一起念，心中也观想，想想我们在这个无量的世界里面，无量的空间有缘，今天大众和合，三宝加持，我们能够在一起学习佛法，希望把这个功德透过你的观想力，观想成金色的或是白色的，从你口中放出无量的光芒，照耀的这个大悲佛学中心，照耀着整个新加坡，整个地球，乃至于无量无边的世界。愿一切众生皆成佛。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所有一切众生类，
所有一切众生类，
过啊，对不起，过位现在是无尽，
过位现在是无尽，
而诸佛刹广无边，彼无边刹尘充满，
彼无边刹尘充满，
又一一成为一刹，
又一一成为一刹，
广大佛刹如尘等，
广大佛刹如尘等，
一一刹中正觉尊，
一一刹中正觉尊，
如尘无量我普理，彼尘被具诸佛刹，
彼尘被具诸佛刹，
刹中佛佛我称赞，
刹中佛佛我称赞，
我常供养以一心，
我常供养以一心，
今如陈述广大劫，
今如陈述广大劫，
顶礼诸佛及法众，我于三宝常归命，
我于三宝常归命，
我悉持以诸妙花，
我悉持以诸妙花，
集众宝具常普施，
集众宝具常普施，
若我已起一切罪，
若我已起一切罪，
我今普净而忏悔，若我未生一切罪，
若我未生一切罪，
我一切时常远离，
我一切时常远离，
所有一切胜福事，
所有一切胜福事，
我于一切常随喜，
我于一切常随喜，
此福回向于友情，即佛无上菩提果，
即佛无上菩提果，
如佛正法中所说，
如佛正法中所说，
愿力坚固复真实，
愿力坚固复真实，
我常供养诸世尊，
我常供养诸世尊，
愿我最后得成佛，愿我深深具身智，
愿我深深具身智，
常如妙吉祥菩萨，
常如妙吉祥菩萨，
悲心喜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菩萨，
贤善爱眼示众生，
愿与普贤尊无异，慈意善观诸勤品，愿我常如慈世尊，
不施愿如虚空库，
持戒愿如神通会，忍入精进二度门，
愿我悉如常精进，
定力能摄诸散乱，
愿我得如金刚手，
善说十地诸法门，
说至愿如金刚藏，
于佛世尊善请问，
愿我得如除盖障，
身心智慧俱坚固，
愿我常如坚固慧，
神通无碍善方便，
愿我得如无垢嗔，
善护众生诸善根，
勤勇愿如常勇猛，
善说波罗蜜等法，
愿我得如无尽意，
具足无量妙音声，
愿与妙音尊无异，
尽善知识心无懈，
愿我深深如善财，
虚空无欲法能宣，
愿我得如虚空藏，
地能长养诸世间，
普利愿如地藏尊，
悉除贫苦利众生，
愿与宝藏神无异，
语出无尽妙法宝，
愿我得如谭无竭，
智慧坚立复常情，
愿与常提尊无异，
此等最上诸佛子，
最胜功德具无边，
名称广大富无尽，
愿我名称亦如是，
我此赞佛功德具，
最上甚善及广大，
普愿世间诸有情，
助彼最胜功德具，
我此普贤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阿弥陀佛。今天还有另外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门口有结缘的书或是佛像，请您需要的话可以自由请，那虽然是十方一切众生做功德的，也请你生恭敬心好好珍惜。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